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动物会讲人话，甚至知晓前世和未来的事，这样的怪事是不是真的有的呢？估计受无神论灌输的现代人是无法相信的。然而古籍中的的确确记载了这些的怪事，这些能讲人话的动物或者是转生时前世的记忆没有被洗干净，或者这个都是上天有意来点化世人。在清朝嘉禾有个名叫及润楚的老年儒生，雍正月某年去参加乡试，在傍晚的时候他抵达石门桥，当时客栈中已经住满人，只剩下靠近马槽的一间小屋没人肯住，他就只好将就住下来。在夜深时分，因为马槽的马又踢又跳，及润楚整晚都睡不着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忽然听到马讲人话的声音。因为他平时喜欢看书，他记得在宋人说部古书里面提到有牛会讲人话的事，知道这些不是鬼味，他就平息听下去。有一匹马在这里讲，今日才知道忍受饥饿的苦楚，前生当马夫的时候贪污的储了钱，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另一匹马又讲，我们马大多是马夫转生的，死后才知道生前却一点都没醒悟，真是让人叹息。所有的马都在这里听，他们都伤心地喊起来。又有一匹马在这里讲，冥府的审判亦不公平，为什么黄五就能转生成狗？另一匹马回应咁话，民间嘅官吏曾经讲过，黄五嘅妻子同佢嘅两个女都好唔好，将佢嘅钱全部都偷去俾佢哋嘅情人，呢、这个就可以抵佢一半嘅罪，所以就判佢转生为狗。另一匹马接口就话系咁样嘅。罪有轻重，姜七转生成一头猪，他要受宰割，比起你，我们马不是更好吗？这个时候及润楚忍不住轻声这样咳一声，马立即就停止讲话。及润楚后来将这件事记录了下来，警告世人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嘉诚高桥镇有一户农家的鸡突然开口讲人话，他说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，听的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但过了没几耐，倭寇突然窜到当地，当时那些妇女正在烧香，那些倭寇大笑焚毁和劫掠之后就逃去。在清朝乾隆十年，东乡王道有个姓卢的人家，他们养的一只公鸡突然开口讲人话。公鸡说大家要活命，卢家的人真是吓坏了。卢家的人一听鸡讲人话，真是被吓坏，以为是妖孽，就将只公鸡杀了。过了没几耐，卢家因为一场诉讼以致家破人亡，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两只公鸡是提前预示了灾祸。在明末清初，曾禹王在月有笔记中记录了这件事。有位吴天培的妈妈，她姓殷，殷家养了一头牛，年纪亦好老了，他就跟妻子商量，咁话呢一头牛咁老都冇用啦，不如卖几屠夫，再凑一啲钱买两头壮牛，你话咁好唔好呢？ 妻子亦同意了。在第二日的早晨，恩家他们两公婆用草喂牛，但牛瞓在地上就不站起来，于是他们踢了牛好几次。这只牛忽然间用人话讲：以家杀我，家必败亡，留我则兴旺。他们听了之后真是被吓坏了，自此就放弃了卖牛的打算。他们好好地养这只牛，果然家道亦逐渐改善，衣食亦慢慢丰足。还有晋惠帝太安年间，江夏郡施公参军张请乘牛车的时候，驾车的牛突然张嘴讲人话，就说天下将要大乱，我太攰了，你要驾我去哪里啊？张请和几个随从听了之后十分之害怕，就空着牛回家。回到家，牛又开口讲：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呢？张请就更加的惊恐，只能将牛透露的秘密藏在心里面。恰好安禄县有个善于占卜的人，张请就去向他询问吉凶。占卜的人说这个是大凶兆，天下将有兵乱，不止一家，整个郡县都会被毁灭。在这一年张昌作乱，张请的几个弟兄亦服从，没几耐叛乱被平息，张请整个家族都被灭了。经房易扰一书提到，牛开口讲话应依照他所讲的占卜吉凶去做。唐朝长安城有个叫张高的人，他好善于做买卖，日积月累积赚了巨额的资产。他有一头驴，是跟着他到处倾生意，骑了大概有20年。后来张高去世，驴就不让张高的仔张和去骑。有一日驴居然开口讲人话，话给张和知道，他说人道受道是相互转化的，好比车的轮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我前生欠了你父亲的债，所以今生变成驴来偿还。驴还说，在昨晚你的父亲来找我算账，我只欠你家一文半钱，你父亲骑我，我不能够推辞，但我没有欠你的，你不应该骑我。如果你强行骑我，你以后亦会转生为驴被我骑，这样你我交替互骑，轮来轮去，什么时候才能停止？以我现在的价格应不止值20000钱，我还欠你1文半，你出门买了我，人家只不过付这些钱，不会有人来买我，因为人家没欠我的，只有夫行王胡子欠我20文钱，你将我卖给他，1文半钱还给你，半文作为口粮，之后我做驴的这一生就会结束。张和将驴讲人话的事告诉他母亲知，于是他们只得将驴卖给夫行王胡子。果然过了没几耐，驴就死了，王胡子一次都没骑过，欠的债都还完了。驴又重新进入了轮回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回来继续讲其他的例子。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清代作家、书法家钱永喺佢嘅创作《梨园丛画》中提到，自己老家江苏无锡有一个名叫郭有康嘅人，佢平时好中意食老鳖，经常一买就几十只，养喺瓮里面，方便自己随时可以食用。一日，郭有康独自坐喺中堂，突然佢听见瓮中传嚟声音，话：有康，你系唔系想尽办法去灭绝我嘅家族啊？你喺一个月内就要死，难道你临死之前仲要害咁多条生命？郭有康开头好震惊，然后就大怒，话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讲完之后，他就叫人将瓮中的老鳖全部煮熟，之后不到十日，他突然就死了。清朝山东新城王阮廷，他就是平点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那一位。他生于1634年，在1711年去世，阮廷是他的号。他在康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，他擅长诗文，著述又很丰富，具有《渔阳山人精华录》《池北偶谈》等500多种。他和蒲松龄是好朋友，曾经为《聊斋志异》写了一首题诗，题诗是这样的：故往言之，故听之，豆蓬瓜架语如诗，料烟厌作人间话，爱听秋坟鬼唱诗。这首诗是蒲松龄放在《聊斋志异》自序的后面，他亦经常被后人提起。在王婉婷的老宅里面，有一只猫可以讲人话。一日，这只猫在塔上面假装睡觉，有个好奇的人过来问猫是不是懂得讲人话。猫就回答：我懂讲人话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讲完就跑走了。还有在江西某总兵府，亦有两只猫可以讲人话。一日，总兵偶然听见就大惊，就想捉住这两只猫，但最后只捉到一只，另一只就跳上屋顶逃走了。被捉的猫就说：我活了12年，因为害怕吓到人，所以不轻易开口讲话，如果你能够放了我，就是大的恩德。这个总兵就将它放了。有好多个地方都流传着猫会讲人话的故事，又有发生在日本的记载。岐本先生是住在新宿牛于贾丁的宇岛，他屋企养的猫在天保六年，即1835年，突然讲起人话。当岐本听到他养的猫讲人话，心里面就想：这个家伙明明是猫，居然会开口讲人话，这个真是奇怪。之后就打算杀了这只猫，结果这只猫居然说：我没有开口讲话。岐本又吓了一跳，将抓住猫的手松开，猫就趁机逃跑，之后亦不敢再现身。还有另一个内容相似的故事，宽政六年，即1794年，江户山伯丁的寺庙里面有一只猫正打算攻击一只鸽子，和尚却故意赶跑鸽子，没有顺利找到鸽子的猫就说：真可惜啊。之后反而被和尚牢牢地捉住，和尚问爪在手里面的猫，就问：你明明是只猫，为什么会讲人话？结果猫开口回答：我会讲人话，会讲人话的不只是猫， 只要活到十岁，猫都会讲人话，再过十四五年就能够拥有神奇的力量。只是没有猫能够活得这么长时间。无法接受这一番话的和尚又问，讲人话的缘故我是听得懂，但是你这个家伙都没有十岁。这只猫又说，如果是猫和狸猫生的猫，只要几岁就会讲人话。和尚总算点头认同，这样说，我总算了解，今后就不要让另外的人听到你讲人话，你就安心待在寺里面。猫就行了个礼，一缕烟咁就消失，再冇现过身。虽然父母亲有一方是狸猫，就能讲人话的讲法好新颖又好古怪，但是在中国亦有类似的故事，有些情节是好复杂。但不管在中国或者日本，听到会讲人话的猫，通常听到的人都会大骂，你这个家伙明明是只畜生，居然敢作怪。在宽政三年，即1791年，甲州切石村山里面石火油村的马亦曾经讲过人话，但具体讲了些什么就没有详尽的记载。如果再往前追溯一年，还有一匹会讲人话的马，据说是因为马被虐待才逼不得已地开口诉苦。这一匹马在东海道板泽站负责运货物，它将身上满满的行李再运到土山的泽站之后，明明已经到了深夜，冷血的主人居然不给它食物，就准备将它牵回原本的驿站。于是这一匹马就开口大骂，这个世界是无奇不有，好多的事我们都未能接触到。大家听了以上的故事又有什么看法呢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